一踏入七月份，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觉得教会有些领导的人物离开了我们。主要牧师结束了在美丁教会六年的服侍，去到新的地方。三十年在教会中心的执事，卸下世上的劳苦，回到天家。就好像一个时代过去，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教会我们难免觉得好像清静了一些，或者我们会觉得自己比以前孤单了。我们觉得不舍得，心情可能有些失落。究竟神对美德教会有什么的说话，什么鼓励，什么启示呢？我们今天所遇到一种情况，其实和约书亚当日的情况很相似。约书亚的问题和感受可能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感受。今天我们就藉着约书亚记第一章去思想一下，究竟神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有什么鼓励呢？在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去面对敌人。刚强壮胆面对敌人，究竟敌人是哪一个呢？在这章圣经里面第六节和第九节都提到，你当刚强壮胆。神叫约书亚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因为他要起来面对敌人。究竟约书亚的敌人是哪个呢？是不是住在迦南地这七族的外邦人呢？记得在三十多年前，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其中有十个形容迦南人是高大威猛的巨人，是食人族。而十个探子他说，我们看自己这么弱小的以色列民，只不过好像蚱蜢一样，怎能够逃避挡居呢？但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迦南七族这班巨人，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自己。因为这班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期间不断是顶撞神，背叛摩西，犯罪之后又再犯罪。而摩西虽然是他们的领袖，自己因为百姓不断的埋怨犯罪，而一次竟然被激到摩西发怒，得罪神，没有尊重神，渴慕了四十年希望能够进入迦南，但是竟然都只不过要在迦南地的边界在山上看一看这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不能够进入去得地。现在传到下一代约书亚了，神知道约书亚的心情，好可能约书亚就是因为摩西的失败而自己受到影响，所以神对约书亚在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到第九节，神再一次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可能约书亚心里面这样想，说连摩西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领袖都不能够带领这班百姓进入迦南，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只是摩西的助手，我怎能够做到呢？因此神就给他这个呼召和应许，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往往以为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教会外面不信的人，或者呢是魔鬼撒旦。但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彼此的鼓励，彼此提醒，我们会不会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诸多的顶撞神，经常埋怨神，以致神 都唔能够使用我哋呢？我哋今日要惧怕嘅并唔系外面嘅敌人，反而系里面嘅人，好可能就系我哋自己。以色列人喺旷野四十年，佢哋失败，唔系因为冇食物、冇食水，唔系因为迦南地嘅敌人太巨大，而系因为佢哋自己嘅软弱，佢哋嘅肉体叫佢哋失败。究竟以色列人有咩嘅软弱同失败呢？当佢哋离开埃及冇几耐，佢哋就敬拜偶像啦。摩西在山上与神四十昼夜有交通，要领取十诫嘅两块法板。以色列人等咗好耐，见到呢个摩西唔知喺上边发生咗咩事，迟迟都唔落山，于是就对阿伦话：不如你同我哋做一个偶像，做一只咧强壮有力嘅金牛。于是以色列人就放纵自己，不断犯罪。弟兄姊妹，同样今日任何嘅事物都可能成为咗我哋嘅偶像。如果我哋鍾意金钱，我哋爱娱乐，或者喜爱某样嘅嗜好多过爱神，呢啲事物都可能成为我哋嘅偶像。所以我哋要经常提醒自己，是否将神放在我哋生命嘅第一位呢？我哋嘅心是否尊主为大呢？另外，以色列人仲有边一方面嘅软弱呢？就系佢哋唔信服神。喺四十年旷野嘅生活当中，佢哋唔信服神，亦都系唔信服神嘅仆人、神所立嘅领袖摩西、亚伦。佢哋一次又一次咁去挑战摩西、亚伦嘅权柄。佢哋认为大家我哋都系平等，都系神嘅子民，我哋都甚至都系利未人。咁点解我哋要听摩西同亚伦嘅说话呢？其实佢哋咁样嘅挑战，唔单止系挑战摩西、亚伦，事实上就系相等于佢哋挑战神，唔信服神嘅安排、神嘅带领、神嘅旨意。在他们这样反叛之前，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不信服神的表现。譬如呢，当他们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了。后来神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之后，他们吃了一阵间又觉得不好吃，吃得多厌了。玛拿从天而降，开始的时候觉得好滋味，后来觉得厌。神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肉食呢？神就赐给他们肉食，但是好耐呢啲肉在佢哋嘅口中已经系发臭。呢班以色列人佢哋唔肯前进，反而要想喺佢哋嘅百姓之中另外立一位领袖代替咗摩西，带领佢哋回到埃及去。弟兄姊妹，无论我哋所遭遇嘅环境系顺境或者系逆境，神都有供应。好似诗篇二十三篇所讲嘅，叫我哋不致缺乏。真正嘅信服就好似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讲嘅，无论系处丰富或者卑贱，随时随在，佢都得咗秘诀。佢凡事谢恩。教会兴旺最大嘅障碍，唔系魔鬼喺外边嘅攻击。往往反而是教会内部的问题。约书亚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他受过很多的训练，他体验到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以色列民自己的民族，甚至包括是自己在内。第二方面，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要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而第一方面的刚强，就是在他的身体上要刚强。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话，你当刚强壮胆。第九节也提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里提到的刚强，首先是指到身体的健壮。神吩咐我们要刚强，意思就是要操练我们自己 成有健康的身体。因此刚强壮胆是指到整个人包括身心灵的健壮。香港有位曾经很有名的神学家杨牧谷牧师，在2001年底英年早逝。曾经他写过很多很有分量的中文的神学书籍、圣经的神学字典等等，对环教有很大的贡献。他的侍奉是非常的薄命，身材比较矮小瘦弱，寿命不长，直到活到56岁就息劳归主了。有时我参考他的书籍，他提到自己的生活，他很喜欢清晨很早四五点钟还未天光，远远的望见吐露港还是有少少呢漆黑开始发光的时候，他已经起身，慢慢呢是煲住一杯热辣辣黑咖啡，慢慢啜慢慢吸去提神。他好享受清晨夜阑人静那个时候，自己起身灵修读圣经，跟住开始他昨天晚上还未完成的写作，或者是圣经的研究。可能因为他太过拼命拼搏的缘故，40多岁的时候就患了鼻咽癌。后来他经历过和癌症搏斗，好翻了，继续去侍奉神。10多年之后，记得在911的时候，当时他来到纽约市一间教会主领退休会。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当他到英国要准备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竟然病倒，自此一病就不再起身，从此离世。在一份的杂志里面，他太太提到医生的报告说，杨牧谷牧师并不是死于癌症的复发，而是呢身体多个器官都已经精力耗尽，完全衰竭，即是所有的生命都用尽了，56岁，所以息劳归主。我记得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一个矮小但是很勤劳的天主教的修士，服侍贫穷的印度难民。当他离世的时候，亦都是因为心脏的衰竭疲劳过度而离世。我欣赏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使徒保罗侍奉神是非常的拼搏，实在世上这样的人不多。甚至当时的弟兄姊妹曾经劝他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当你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多数是凶多吉少的，你到耶路撒冷必定有人批评你、攻击你、控告你，甚至捉拿你。但是保罗对这班关心他的弟兄姊妹这样回答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见证神恩惠的福音。使徒保罗就很勇敢地冒着性命危险完成神的责任，上耶路撒冷，后来真是被捉拿。不过那次他并没有因此为主殉道，仍然继续服侍主很多年。他的勇敢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所亲爱的主耶稣同样是相当拼搏的，很多时候天未光就单独去到旷野祷告，甚至有时工作忙碌到的地步呢，在船上打紧风浪的时候可以睡着觉。同样他所爱的门徒曾经拉住耶稣的手或者脚说，主耶稣，你千万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耶稣仍然很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个 是神为他所定的旨意，他要拼命的完成救赎的计划。在这几天，我们教会有英文的牧师跟我们有交通，这位西人的英文牧师，他讲到他读神学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中部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Den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这个神学院里面读。其中我们跟他交通的时候问到一个问题，你最敬佩的人物当中有哪位呢？他也提到就是 Denver 神学院的前任神学院院长，当时八十几岁，今天九十四岁，仍然健在。虽然不再是在职的院长，只不过是一个荣誉院长，神学院里面仍然给他一个办公室，他可以间中回来两三个钟头做下嘢，咁就可以啦。记得呢位院长仍然在职嘅时候，当时已经超过八十岁。有一次呢位新嘅神学院学生去到洗手间，第一次碰上呢位年老嘅院长。当呢位院长同佢倾偈嘅时候，非常幽默，也充满着感恩。佢就讲到话：好似我年纪咁老嘅老人家去洗手间，仍然系畅通无阻。实在心里面好感恩，年纪大，但系仍然能够侍奉神。虽然冇以前咁活跃啦，可能体力冇以前咁好啦，中气冇以前咁好，不过仍然头脑好清醒。美国最伟大嘅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到今年年底就将要九十岁啦。仍然能够服侍神，虽然不是好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活跃，但是神给他有长久的性命。有一位在新西兰 New Zealand 长大的牧师叫 Oswald Sanders， 如果大家有阅读教会领袖的书籍，可能你会读过他所写的书籍，是属灵领导。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多年作圣经学院的老师，亦都在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海外宣教使团，即是中国内地会后来改称的名字。一位牧师 Oswald Sanders 被神大大使用，当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分享他侍奉的心得，在 Discipleship Journal 里面对他一个访问。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圣经学院教书，当时侍奉非常的忙碌，前任的院长突然间离世，所以他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责任。他说到有一段时间他身体消瘦了56磅，我不知道他原本有没有200多磅，减去56磅，瘦到得贫骨。有时当他太太见他换衣服的时候心痛。当时这位牧师年轻的时候没有胃口，就算连喝牛奶都不能够消化，但当时他仍然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当神学院放假学生不用上课的时候，他老早已经安排了一连串在新西兰各个地方带领聚会，但他有一位好朋友亦是医生，当他未出发之前就特别来劝阻他，拦阻他，甚至用医生的地位来吩咐他，你要取消所有的聚会。这位 Oswald Sanders 说，有些聚会我可以取消，但有些很难取消的。但这位医生说，不是，所有的聚会你必须要删除他。于是无可奈何之下，他听从这位医生亦都是朋友的劝告，因为医生很清楚看见一位传道人就快精神崩溃了，支持不到了。这位医生劝告他说，神经崩溃这个病症只有一种医治的方法，就是休息和睡眠，无论任何的药物 都唔可以医好你嘅病，只有休息同埋睡眠，先至能够使你渐渐康复。后来经过两年嘅时间，佢慢慢身体健康，先至回复过嚟。差不多喺200年前喺英国，有位好伟大嘅传道人叫做 Robert McCain， 唔系今天嗰个 John McCain 啊，同音。他曾经带领英国灵性好大的复兴，他年轻的时候亦都是整个人投入的侍奉。当他在24岁的时候，对犹太人传福音非常之有负担，所以专程跟一班人特别去中东去了解究竟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他在他成年的时候，最忙碌的时候，每星期曾经带领39次的复兴祈祷会，39次，平均每一日最少有5次甚至6次祷告会。可惜因为他工作过劳，29岁就病死。当他临死之前，很惋惜地对他朋友讲了一句说话，说神给我一只马，神也给我一个信息叫我传递，好可惜我害死呢隻马，所以我嘅信息唔能够传递得清楚。侍奉神嘅人好容易犯呢个毛病，有时自己都有呢个毛病在内，就係弄坏咗自己身体，所以唔能够好好咁侍奉神。当我哋有充足嘅睡眠同适当运动嘅时候，就可以有好嘅健康，人都会乐观。相反嘅话，如果经常体力透支、睡眠不足嘅话咧，就会慢慢变得消极、沮丧，甚至咧脾气暴躁。圣经里面提到，当摩西死嘅时候系120岁，死嘅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今天我哋好多人40-50岁开始老花，精神衰败啦。弟兄姊妹，我哋应该生活有纪律，任何事情应该适可而止，适当的休息和运动，食物需要有营养，珍惜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要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这番话我提醒大家，也都是提醒我自己。第三方面，在这段圣经神吩咐约书亚要做刚强的人，是指到在灵性上的刚强。第七节话，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里所讲到的刚强壮胆，那个方法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刚强壮胆是因为信服神的话而产生出来的，意思就是神吩咐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就立刻去做，不要拖延。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为你解决很多的困难，神会加添你的力量。自从亚当夏娃背叛神开始，人类就一直都学习始祖一样背叛神，所以整本圣经多次的提到我们需要顺服神。信服神，我们就有力量了。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的手是枯干的，究竟是几时他的手能够复原呢？就是当他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将手枯干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就复原了。另外有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是怎样得医治呢？就是耶稣对他们说，你去给祭司察看检查你的身体，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得了医治。当他们信服神，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刚强起来了。因此信服使我们灵性刚强，使我们有力量。我们应该怎样信服呢？在第一章这几节圣经第7节提到，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第八节的中间讲到，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一切一切，不偏离左或者右，不加亦都不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服是选择性的信服，局部性的信服，自己喜欢那部分信服，不喜欢那部分就不信服。旧约的扫罗王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直先知撒母耳去吩咐扫罗要灭绝以色列的敌人亚玛力人，但是扫罗只是信服一部分，没有完全信服。先知撒母耳听见牛羊呼叫的声音，就问他究竟这些是什么声。扫罗只是藉口的推搪说，哦，大部分的牛羊和敌人我们灭绝，但我们留下一小部分好的，是百姓有这样要求，而且呢我们希望将这些上好的牛羊拎来奉献给神的。将不信服讲得非常之好听，为了奉献给神，不信服。圣经说我们要遵行神一切的话，不可以偏离左右，选择自己喜欢的去做。有时我们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经文就实行，不喜欢的经文就不实行。譬如说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但另一方面也都要劝戒不守规则的人。我们不应该两样只选择一样，不应该单单信服自己喜欢那部分，需要信服神一切的律法，不偏离左右。神可以使用上一代的领袖，今天神都可以使用我们。不要以为神只是使用别人祝福别人，神不能够使用我祝福我。没错，神是使用摩西向百姓讲说话，藉着摩西和法老埃及王的争辩，并且透过摩西行很多神迹奇事。然而摩西始终会年老，始终难免一死。不过有很多事情是等到摩西死了之后才会发生的。约书亚需要知道神是不是仍然与他同在呢？神就向他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过去我怎样跟摩西同在，今日都要与你同在。神是信实的主，神的信实永不改变。我们身边的人是来去匆匆，我们的环境会是瞬息万变，我们的遭遇好像龙卷风一样在四周围来袭击我们。可能我们会考虑到撤退啦，我们觉得非常的孤单，我们不想继续前进。但当我们悲哀，当我们哭泣的时候，请我们留心听神对约书亚当日所讲的应许，也是今日神对你对我所讲的应许，话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今日也照样与你同在。请我们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有时我们不舍得救一些的领袖离开，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及他们，但今天你对约书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你怎样与摩西同在，今天也照样与我们同在。既然你拣选我们，叫我们服侍你跟随你，我们就应当存着这样的信心。主，谢谢你的应许，帮助我们愿意信服，帮助我们过纪律的生活，刚强壮胆有活泼的灵性。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